弟兄姊妹们平安啊！刚刚在播饼聚会的时候 ，Roger 坐在我的旁边，他其实礼拜三才动过手术，礼拜二才动过手术啊，鼻子动了一个很大的手术。他唱诗唱那么大声，祷告祷告那么大声，我都替他紧张啊。但是看见弟兄爱主的心，翻开诗歌不能不唱，祷告的时候不能不祷告，所以我心里面很感动。他旁边拿了卫生纸，一下子擦，一下子擦，还是有血跟水会流出来。我就怕他里面的肉长不起来，可是他就是一直在那里赞美主啊，那心里面很感动。我觉得我们来到神的家中，我们不是像世上的人在这里唱流行歌曲让我们快乐一下，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在我们的中间啊，他的爱他的自己真实的在这里，让我们不能不来赞美他。最近跟弟兄姊妹一连串准备要交通道，要让主居首位。我们的神他有许多的特点，他是慈爱的神，他是一个信实的神，他是一个有能力的神。我们可以讲出神许许多多的特点来，但是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啊，就神是一个有秩序的神。你看神所造的整个宇宙的万有，他造的宇宙这么浩瀚，到今天我们说人类没有办法了解，现代的科学最多只能够说人所能看到的宇宙已经有550亿个，55 billion，像太阳系这样子的星系存在。如果你要从一数到550亿的话，弟兄姊妹，我下次见你的时候，你已经大概已经八九十岁了。我们光要数可能就数不完啊！整个宇宙这么浩瀚的宇宙，而神造了它，把它安排的这么有秩序啊，万有的运转按照它的时候，按照神的命令在那里运转。今天光我们一个小小的太阳系，不过这550亿个中间的这么一点，整个太阳系只要我们地球跟太阳之间的距离稍微变动了一点啊，运行的次序稍微偏差了一点，弟兄姊妹，不用核子武器我们这些人都完蛋。神造的宇宙这么奇妙，这么有次序，那么神造的生物万有，光拿我们人的身体来说，这是这么有次序的一个身体，每一个肢体神按照自己的意思把各个肢体安排在这个身上。我们小弟兄姊妹，我们小的时候都玩过大风吹，对不对？那一吹大家就换位置，换换换，全部都换了一个位置。你有没有想过让你的身体来一次大风吹看看？你想想看，你的头如果变成底下的话，脚在上面的话，我哥哥最近常常头痛啊。我想我们这样子的走法就每一个人都头痛了，对不对？那个脚那个头在地上抠抠抠抠往前走，什么东西都看不到，地上只要一淹水我们这个人就先被淹死掉。你不要说头跟脚这么大的对调啊，你说我们同等的对调，左右两只手对调一下的话，你马上就胳膊往外弯去了。左右手一对调，你试试看，你整个人什么事情都不能做。神是一个非常有秩序的神，而以弗所书第一章告诉我们，神把万有都安排都放在主的脚下，就是叫万有伏在基督的伏在神儿子的脚下。 He placed all things under his feet， 他把万有所有的事情所有的宇宙都放在他儿子的底下。我们的神是一个非常有秩序的神，什么时候我们违反这个秩序，弟兄姊妹，不管你承不承认这个秩序的存在，不管你赞不赞成这种秩序的安排，当你违反这个秩序的时候，你一定活在混乱的里面。整个万有仍然有秩序的运转，整个生物受造都在那里有秩序，只有这个世界混乱，因为世界从神的面前，人从神的面前堕落，人失去了神所安排好的秩序，所以人就活在混乱的里面。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在整个万有的里面，神把他的儿子放在万有之首， He is the head of all things， 他是这个万有的元首啊。然后是因为这个哥罗西书告诉我们，他说他是教会全体的元首，说到基督也是教会的头。讲到我们今天神的儿女们，我们要知道教会里面最居首位的就是我们的主，而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他为教会做万有的元首，我们教会是他的身体。讲到我们不仅仅尊主为大让他做头，另外一方面我们看见以弗所书说到我们是他的身体，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所以当我们真把基督当元首，当我们真看见我们跟基督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跟着基督一同掌权，我们是活在万有之上，那个荣耀的地位，那个荣耀的权柄，因着与基督的联合，因着他是头，我们是他的身体， 他得荣，我们一样得荣。所以我们与基督是同地位、同前途啊，因为我们是在一个义的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这里讲愿主居首位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应该是荣耀，不要充满了害怕，觉得我把主权交给主怎么办？啊，主居首位不仅仅是神命定的，神已经立他做万有之首，而且今天说到是教会一个何等荣耀的身份，教会何等荣耀的前途，这是神给我们一个极大的福分。在上一个礼拜我们讲到愿主居首位的第一天啊，我们从保罗的教导我们看见要让主在凡事上居首位，从神立基督的地位啊，基督超凡的地位上，我们来看见他已经是万有的元首，他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元首，他也要在凡事上居首位。今天早晨我们从神的需要来看，我们要从另外一个人物，从旧约的以赛亚。那这一个人在他年轻的时候，大概20多岁的时候，那么照犹太人的传说啊，以赛亚是贵族的后裔，是皇家的后裔啊。他的父亲亚摩斯跟这个乌西亚王的父亲是兄弟，所以就着以赛亚来说啊，当时做王的那位乌西亚王等于是他的堂哥一样啊。那乌西亚王我们知道是在犹大国几个里面好王里面算很杰出的一个，整个犹大国从国家从整个以色列从所罗门之后分裂之后，犹大国版图最大最强的时候就是乌西亚做王的时候，所以在乌西亚王的年间，整个犹大国得到了一次的复兴。所以他跟乌西亚王之间是一个堂兄弟的关系，他从小生长在贵族的里面，而他的心是向往的神，他也很高兴他的堂兄能够把全国带来一个复兴，让国家能够强盛。结果就在他自己年轻20多岁出头，他也希望能够为神做什么事的时候，那突然有一个很让他失望，给他一个很大的打击临到他，这个打击就是乌西亚王死掉了。乌西亚王死掉了，那这件事情对以赛亚来说是一件非常沉重的一件事情，他真巴不得他能够在他的堂哥底下，他也能够在神的这个心意里面，他能够把自己摆进来。当他要准备放进来的时候，他发现整个国家整个神儿女们遭遇到一个最大的损失，就是一个好王乌西亚王他死掉了。但就在他灰心觉得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我们发现神一样呼召了他，神使用了他，而借着这样子的一个器皿，神带下了极大的祝福啊！所以今天早晨我们也要在这里跟弟兄姊妹交通这一篇信息。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最近在生活的里面，你是否也正处在一个极端的失意啊？可能你的环境、你的家庭、你的健康、你的职业，或者你个人任何的原因，让你在主的路上，你觉得目前是处在一个低谷，你觉得好像没有什么盼望，也没有什么力量往前去。但是今天早晨我们要来看这篇信息，当我们看完的时候，让我们都愿意有一个心，我们愿意再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啊，好不好？我们先来看几处的圣经，我们请看以赛亚书第六章。以赛亚书第六章，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稍微多一点，我们请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一节，读到十二节啊，读到十二节，我们弟兄读一节，姊妹们读一节，请弟兄们来。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随下遮满圣殿。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 你的罪孽便赎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好，谢谢啊。我们读到这里，我们请读第五十章。五十章第四节。主耶和华赐我受造者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好，我们就读到这啊。然后我们请读六十四章。第八节。耶和华，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你，你是窑匠，我们都是你手中的工作。好，我们就读这啊。最后我们请翻列王记下，向前翻，列王记下，我们请读第十九章。在列王记下十八章的时候，说到这个亚述王啊，他要来攻打犹大，那么他后来差遣他底下的一个大将叫做拉伯沙基，那么前来羞辱这个，前来警告犹大家。那么十九章说到西西家听见的，对不起，十八章的三十五节，这个拉伯沙基在这里嘲笑他们说：“难道耶和华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所以十九章西西家听见以后，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进了耶和华的殿，然后请人去见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我想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读第四节的后半。他们请他说：“求你为剩余的民扬声祷告。”西西家的臣仆就去见以赛亚。以赛亚对他们说：“要这样对你们的主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听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不要惧怕，我必惊动他的心，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二十一节，耶和华论他这样说：西安的处女藐视你，耻笑你；耶路撒冷的女子向你摇头。好，我们请翻过来啊，读二十章。二十章讲到西西家王生的重病啊，那么神差遣以赛亚去告诉他说，第一节。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底下说到西西家就向神祷告，那么神就听了他的祷告。第四节，以赛亚出来还没有到中院，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他说：你回去告诉我民的君西西家说，耶和华你主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底下神就借着以赛亚告诉他说，要加增他十五年的岁数啊。那么西西家就问他说，那么神说要医治我，能不能给我一个证据啊，给我一个印证。那么以赛亚就问他说，第九节， 以赛亚说，耶和华必成就他所说的，这是他给你的兆头，你要日影向前进十度呢，还是要往后退十度呢？西西家回答说，日影向前进十度容易，我要日影往后退十度。先知以赛亚就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是亚哈斯的日葵，向前进的日影往后退了十度。好，我想我们圣经的关系我们不再读了啊。其他弟兄姊妹关于这方面的故事，回答有兴趣的话可以读我这边所说的参考的经文，就是以赛亚整个在那里进职事的时候他的连带的背景啊。那我刚才已经讲过，当以赛亚做在他二十多岁年轻的时候，他很想为了国家，为了神的家能够把他自己摆进来，就在他这样子的一个热心的这个心愿的里面的时候，突然一件事情就是乌西亚王死掉。那乌西亚王死掉以后，整个国家这个属灵上各方面都是一个极大的打击。那么以赛亚在他这一生的里面，他一共服侍了主大概四十多年，将近五十年啊。那么整个国家的情形是起起伏伏的，起起伏伏。我今天本来想要画，但是我发现时间已经不够了。乌西亚王死掉以后，那么底下接着做王的是约坦王啊，那他还算是稍微好的啊。我或许简单讲一下，这个乌西亚王死掉以后啊，这一年以赛亚被蒙召啊，蒙召以后，他的儿子那个乌西亚王的儿子约坦做王，那这十六年还算可以啊。但是约坦王之后的下一个王就是亚哈斯王啊，整个国家就堕落得非常非常的深。这个亚哈斯他去到了大马色以后，把大马色的祭坛带回来，然后把耶路撒冷圣殿里面的祭坛挪开来，而且他把殿的门关起来，他把圣殿里面一些重要的器皿他把它破坏了。所以亚哈斯做王的时候，整个国家整个神家属灵的情形堕落下去。亚哈斯亡了之后呢，他的儿子是西西家做王啊。这里是乌西亚王。以赛亚做王，不是以赛亚做先知的时候，他一共经过了圣经上写的这四个王朝，而最后一个王是马拿西啊。那么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就是以赛亚刚才我们读的第六章，乌西亚王崩的那年，神有一个意象向以赛亚显现啊，就是一个宝座的意象，神高坐在宝座上，然后有撒拉弗在耶和华面前的势力在那里唱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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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讲到圣哉圣哉圣哉，这是我们等一下要来讲的啊。然后乌西亚王亡了以后，这个约坦做王，国家稍微好一点，但是过一阵子又掉到亚哈斯，一个极深的堕落。亚哈斯完以后，他的儿子西西家做王，国家又有复兴。复兴完以后，马拿西做王，整个国家就一直堕落下去啊。那有五十多年这个马拿西做王，而且根据犹太人的传说，以赛亚最后是在马拿西做王的时候，他被他用锯子把他给锯死掉了。所以以赛亚的这一生就是这样子，在这样子的一种情况下服侍主，那整个国家整个神家是在一种波动的里面，有起有落啊，而且整个局势是越来堕落越深的局面。好，这是我们今天稍微知道一下这个时代的背景。那么在第六章，我们刚才讲到在以赛亚最灰心的时候，有一个荣耀的意象向以赛亚显现，就是主坐在宝座上。那这个宝座的意象，我父亲我记得有一次讲到，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所以今天我的主题不再讲这个撒拉弗这几个特点啊，他的几个翅膀到底干什么，这不是我要讲的。但是我们今天要从以赛亚的蒙召里面，等一下我们来看见我们这个人怎么样子能够被主在这一生里面能够得着啊，能够让我们整个人生的价值能够达到最大啊，在主的面前。但是我们现在简单来看一下以赛亚他的这一生，当他被神呼召之后，神呼召他的时候是在一个艰难的环境，而神给他的呼召前途也是越来越艰难的一个环境。 但是你发现以赛亚在圣经里面，他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一个先知啊。我想所有读旧约历史的人都会非常喜欢读到这个以赛亚书。有人说以赛亚书是第五本福音书啊，它是旧约的福音书，它在旧约里面把全辈的救恩讲得这么清楚，所以整个新约有人说就浓缩在以赛亚书里面。以赛亚的名字就是耶和华是救恩啊，耶和华拯救啊，它本身的名字就是讲到神是一个救主。那么以赛亚在他这一生里面，他成为神家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稳定的力量啊。那明明在他蒙召的时候，他是在一个灰心失望的里面，但是神得到后，这个人成为神家非常重要的一个器皿。不管在怎样的世代，在国家兴盛的时候，在国家衰微的时候，以赛亚在整个国家，因为他还能够被持守啊，整个国家因为他能够得到一个安定的力量。那刚才我们读了两处的圣经啊，讲到他至少有过两次记载的他伟大的祷告。那一次的祷告是讲到亚述带领大军要来打耶路撒冷，那亚述曾经把所有的国家，不管周围的埃及啊、亚兰中间附近所有几个国家，只要谁敢抵挡亚述，亚述就一定把他城整个拆掉。亚述王极其残暴的，那从圣经的考古学里面很多的历史资料告诉我们，亚述王残忍到一个地步啊，他如果来攻打一个城，一个城如果不开门投降的话，他们进去把所有的人，他们把他挂在木头上面放火烧掉，或者他们活活的把他的皮剥掉啊，让他从活着到死，是一个非常残忍的民族。所以亚述王他像秋风扫落叶一样，他所有到过的地方全部被他踏平。就当他最后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你知道这个风声传到耶路撒冷，众民的心都在那里紧张，我们怎么去面对？他派遣他底下的大将拉伯沙基啊，那这个是亚述底下的一个有名的大将，他带领大军到耶路撒冷的底下，他告诉百姓，他说你们不要听西西家王告诉你们的，耶和华会救你们。他说有哪一个神曾经救过他的百姓脱离我的手？难道耶和华能够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吗？啊，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极大的羞辱啊！那么就着亚述本身所做的事情，他们的确做到了，没有一个王，没有一个神，外邦的神，没有一个神曾经救过他们的百姓，也没有一个王能够保护他的百姓，在亚述的铁蹄底下全部被他征服啊！所以当他们来到耶路撒冷底下的时候，百姓的心都紧张。你们去读圣经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西西家王告诉百姓，你们一句话都不要回答他，但是底下的人就在那里羞辱他们啊。那么几个做官的告诉这个亚述的大将，他说请你啊，不要用希伯来文对我们讲啊，可不可以用你们的语言对我们讲，免得百姓听见。那个亚述的大将说，我不仅仅对你们讲，我要对所有的人讲啊，耶和华要把这个城交给我们。西西家王听见这件事的时候，他就撕裂衣服，他到神的面前去祷告。而在西西家王一国之君啊，好，这个时候第一个想到的，想到差人去见以赛亚，就差人去见以赛亚，告诉他说，他说求你啊，为这名扬声祷告。以赛亚是一个祷告的人啊。以赛亚去神面前祷告以后，他差遣人回去告诉他们，就告诉西西家王说，你不要惊慌，不要惧怕。然后以赛亚就奉主的名宣判亚述的结局，这个亚述后来果然被神毁掉啊。亲爱的弟兄姊妹，西西家是不是以赛亚是一个祷告的人。而另外一次当西西家生病，刚才我们读过了啊，那么神愿意医治他，他向以赛亚要一个兆头，以赛亚就告诉他，你要日营向前十度还是向后十度？弟兄姊妹，如果今天弟兄姊妹来跟我说啊，红姐你怎么知道神医治我的病，你可不可以给这个让神给我一个兆头？弟兄姊妹，我一点不敢讲，信心不够，真是信心不够。那么我如果说要讲兆头的话，我们就会说，那你就祷告主，你明天早上开始你就不要再吐了，或者不要再怎么样了，对不对？那我们这样已经是很凭信心讲的了啊，或是真的在主面前祷告，凭信心说一些话。但是你发现以赛亚，他说你要日头向前十度还是向后十度？弟兄姊妹，这简直是不敢想象的一个事情。西西家说日营向前十度还比较容易，向后十度没有人做得到。以赛亚就向神祷告， 亚哈斯的日葵倒退十度。弟兄姊妹，我今天不是说我们都要学以赛亚做这个祷告，我们的生命比不上，我们就不要去做，不要去模仿，做也没有用的那种祷告啊！我们照着我们生命的度量，照着我们信心的度量，我们向神，我们照着神的心意向神祷告。但是在这里，我只是要告诉弟兄姊妹，以赛亚这个人，他是一个不容易的人。等一下我们会讲到他为什么能够达到这样子的生命，能够有对神在神手中有这样子的功用。我现在只是先讲到，让我们知道以赛亚是一个祷告的人。当国家整个国家危险的时候，因的是一个器皿的祷告，神能够叫亚述一夜之间撤兵回去。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神家安定的力量。一国的君王当他有软弱的时候，他来请教他，而以赛亚为他祷告。今天我们在神家里面，我们要需要有这样子的器皿啊，需要有更多的器皿。真的是这个人在，就算他不说话，就算他不做事，而当他在那里的时候，他成为神家一个安定的力量，因为他是一个祷告的人，而他的祷告能够把祝福带给神家，他的祷告能够让仇敌的羞辱和攻击从神家退去，他的祷告能够让神儿女们的信心得到坚固。我们神家需要这样子的器皿。原谅我说懂太多圣经的知识啊，或者我们能够朗朗上口讲很多的东西，那个东西我们不是说它不好，我完全在乎器皿。但是一个更宝贵的器皿，乃是这个器皿跟神之间，它有一个那么亲那么对的一个关系，它能够为着神啊，能够把神的权柄执掌在这个地上，它是一个认识神的人，它是一个跟神有一个很好关系的人。以赛亚在他这一生的里面，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是觉得我有点对不起以赛亚啊，因为我只把以赛亚这个伟大的归纳成为两点来讲啊。以赛亚太伟大，以赛亚太伟大。我只讲到他是一个祷告的人，神家安定的力量，而另外一面我讲到他是一个伟大的一个话语的执事，他实在是一个伟大的先知啊，他在这里传扬神的话语。以赛亚这一生极大的一个神手中，神使用他一个最大的一件事情，他把以赛亚书写给我们，他为我们传递了这么美的信息。而以赛亚传信息的时候，他从来不苟情面的，你错他当面指责你错，而国家错他当面发出审判的信息。弟兄姊妹，他是一个绝对正直站在神面前的人，他从来不妥协。所以以赛亚书前面39章啊，第一章到35章，以赛亚的信息几乎集中在神对以色列家、对犹大家、对周围的列国神所发出的审判。36章到39章插进了一段历史的记载，而从40章开始，以赛亚的信息就转向安慰和应许的信息。所以他的信息极其平衡，极其宝贵，他把神的心意讲出来，他不会因为人失败妥协 而妥协，他永远借着他的话，借着他所传扬的信息，他要把神的百姓带回到神起初的心意，叫做 back to the beginning。 这是以赛亚一直传信息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不会因为神家失败，神儿女们妥协，他就把神的话妥协，他那样子忠实的传扬神的信息。但从40章以后，弟兄姊妹，以赛亚的信息一下子转向到伟大的应许，充满了安慰，充满了盼望。我想读经的人读到以赛亚书，特别读到后面几章啊，每一章都宝贵。弟兄姊妹，我希望弟兄姊妹将来我们有机会，这个我们圣经研读班读到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能够好好来看他的信息。我记得讲台信息，我父亲我们都曾经讲过，挑过中间的几章来讲以赛亚。以赛亚的话啊，句句精炼，这么荣耀。而他的安慰的信息里面，他充满了荣耀的应许。我想我们几个重要的应许，我们都可以从里面看见，对不对？他在这里传扬弥赛亚的应许，讲到主耶稣要来，讲到基督啊，讲到基督将来要做的事情。他在那里传一个荣耀国度的应许，他把一个荣耀的国度、新天新地的应许摆在以赛亚书告诉我们。他在这里把圣灵全备的救恩和祝福，那个应许和事实也在那里诉说给我们听。所以读以赛亚书读到后面，我们的心里面就是一个感觉，满了安慰，满了荣耀，满了盼望。所以以赛亚祷告的人，以赛亚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以赛亚是神家安定的力量， 以赛亚用了他的话语在这里帮助神的儿女们归向神，也帮助神的儿女们在神的面前得到坚固。所以刚才我们读的那个诗篇，不是以赛亚书五十章啊，他说主，他向主有一个祷告，他说主啊，你赐给我那受教者的舌头。他虽然在这里传递信息，但是以赛亚自己的灵是一个谦卑的灵，他的主，你把那个受教者的灵、受教者的舌头给我。虽然是我在这里讲，但是我却是一个学生，我却是一个受教者。然后他说，每一个早晨，他向神，他说每一个早晨提。